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在纽约呢有一间教会，它的名字就是取自一个财主的名字。这间教会呢是不会邀请传福音的牧师呢去到他们教会里面，因为呢传福音的牧师呢会谴责这个财主，就好像呢雅各去谴责的富足的人一样。雅各怎么说呢？他就说，唉，你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号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。我好想知道呢，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督徒呢几时才会醒觉过来而明白一件事实，这些有钱的政客只不过呢是将他们台上面的面包税呢掉给穷人而已。他们呢一点都不关心穷人的，也都不在乎一个人的基本权利。他们只是想保护他们现在有的财富，好自私地自己去享受而已。他们呢只想呢分一些面包的面包税给穷人。就算呢人民的权利来讲呢，我亦都唔在乎一个人嘅皮肤颜色，我真真正正在乎嘅就係一个人心里面嘅颜色。我在乎佢心里面嘅係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嘅宝血洗干净咗嘅颜色。如果係嘅话，咁佢就係我嘅弟兄啦。我呢就要学习同佢一起生活直到永生。我最好呢就而家开始学习同佢点样一起过生活。同时呢我都正在喺度学习緊嘅。一个人的心呢可能好像墨水那样那么黑薄，但是呢他的皮肤呢可以好像雪那样一样那么白薄，但是他不是我的弟兄。我好抱歉，我必须要这样讲，但是呢这个是事实。我所讲的话呢讲起上来听起上来呢好像在这里革命那样，其实没错的，但是主耶稣呢就是这样讲。我亲爱的朋友啊，有些人呢就告诉我们听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但是呢他们却是不够胆去跟随他。请你读一读他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说话。相信我，这些话呢会除去伪善的外表，剥去任何人的外皮。当你想一想他在平原上面所讲的道呢，试下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合身的，你呢愿不愿意去遵守呢？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1到第46节一段颇长的经文呢就是这样记载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，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。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并且用十足的星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 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。跟住39节就咁记载啦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瞎子岂能领瞎子？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凡树木看果子，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、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教会的神职人员如果追求名声的话，他就不够胆提到罪的了。有些人用精神分析的旋转观念来解释罪的严重性，这些就称为神学丛林里面的遗迹了。根据很多当代的传道人的解释，罪不是反对神的一种犯罪。他们很害怕说神痛恨罪，耶和华神是战士，要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直，你就要不可以赞美自我，亦都唔能够咧轻轻拍打骄傲咧话冇关系嘅，亦都唔可以对罪咧发出微笑，更加咧唔可以咧将啲奶加喺罪嘅癌症上边。你唔能够开一张哲学上嘅处方，上边咧就写住系全世界上边嘅享乐，你唯一能够去嘅地方就系只系十字架下边嘅，喺嗰度咧神会为你去做手术，使你咧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就是平原讲道里面所传达的信息。平原讲道补充了登山宝训不足的地方。这个信息已经对很多不同的团体的人讲了很多次了。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去结束他的讲道。在路加福音第六章47-49节就这样记载。凡到我这里来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像什么人？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随即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我们起屋在磐石上面呢，其实是非常之稳阵的。而那间屋如果起在沙土上面呢，水一冲呢，那就会冧了。这一章呢，就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，并且呢，几乎呢，要搣去我们一层皮这样。但是，我们可以呢，将我们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面，这样根基呢就不会被摇动的了。这个磐石呢就是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:11就这样记载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我亲爱的朋友啊，你的根基是建造在什么地方上面呢？你间屋又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，还是呢建造在沙土的上面呢？如果呢你读了耶稣在平原的讲道，却是不明白你自己是一个失丧并且是注定灭亡的罪人的话呢，我就替你感到难过了。那些呢还未听过福音的可怜财主，我亦都为他们感到难过。无论是哪个在耶稣基督这个巩固的磐石上面去盖房屋的话，其实都不需要花任何的金钱，也都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，他就能够拯救你。 凭住单纯嘅信心嚟到耶稣嘅面前，并且单单信靠佢就可以噶啦。嗱，而家咧，我哋就嚟睇路加福音第七章。喺呢一章一开始所讲嘅咧，就系另外一个医治嘅神迹。路加咧好小心翼翼咁样记载每一个细节。嗱，喺呢个事件里边咧，得医治嘅系百夫长嘅仆人。嗱，虽然咧耶稣同呢个仆人咧冇个人嘅接触，耶稣仍然系将佢医好噃。耶稣呢亦都使到拿恩城嘅寡妇嘅仔呢从死里变复活过嚟。嗱，这个事件呢只有路加医生呢有记录到。耶稣使到两个死人从死亡里面活过嚟呢，除咗拿恩寡妇嘅儿子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艾老嘅女儿波。嗱，你可以参考呢路加福音第八章54同埋55节。路加是唯一一个记录呢两件事嘅福音书嘅作者。同样在这一章里面，路加记录了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，耶稣就用了18个比喻，这个是路加所记载的第一个比喻，并且只有路加有记录到这个比喻。耶稣拜访一个法利赛人的家，在他家里面有一个妇女用香膏来膏耶稣的脚膊，这个比喻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。耶稣用两个债主来比喻对神的爱，这个简单的比喻指出，在街上来的这个妇女呢，就比法利赛人西门呢更加爱主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十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，快要死了。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的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，离那家不远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，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就希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在这个城市里面呢，有很多罗马的军人，百夫长呢是罗马的军官，他呢就大概管治100个人到啦。显然在这个军官呢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在加百农为犹太人建造会堂，在这里我们看得出他亦都爱犹太人的国家的。由他的职位来看呢，他是一个有权柄的军官。他可以呢对一个士兵说，你做这件事啦，又或者你去那里啦。他的士兵呢就必须要听从服从他的命令。他承认耶稣有这种的权力，只要耶稣讲一句说话，他的仆人呢就可以得到医治的了。耶稣亦都好稀奇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。圣经上面记载呢，只有两次耶稣是感到稀奇的。他好稀奇百夫长有这样的信心，他亦都好稀奇以色列是这样不信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16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恩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但母亲又是寡妇。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，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，不要哭。于是进前安着弓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 那死人就坐起，并且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，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：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又说：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只有路加医生咧记载咗呢件事。呢度咧系提及到人嘅性命嘅恢复，或者有啲人咧就会用呢个字复活。耶稣使死人活过来嘅呢两个例子咧，用专业嘅术语嚟讲咧，佢哋就唔系好似我哋喺想象中嘅复活。主所做嘅事只系恢复佢哋嘅生命气息，佢哋嘅身体咧仍然系旧嘅。在传说里面有这样的讲法，当耶稣使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拉撒路问耶稣一个问题，他会不会再死一次？但我们的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他会再死一次。由那天开始，拉撒路就没笑过了。我们不理这个传说是真定是假，但是我可以想象，在死亡的门口走过一次已经够难受了，如果要行第二次呢，一定更加唔好受。到而家为止呢，只有一个人呢真正从死里面复活，而且唔再见死，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啦。他已经是呢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，正如圣经所讲，他呢是唯一一个从死里面复活拥有荣耀的身体的人。将来有一日，这一日呢我们就称为教会被提的日子。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呢，同埋那些仍然是活着的信徒呢的身体呢都会改变，他们会有复活同埋荣耀的身体，他们呢就会在空中同主耶稣相会。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会再面对死亡的。路加记载了拿恩城寡妇的仔的死亡，这一段的叙述呢看来实在令人难过的。他呢是一个寡妇，唯一一个仔，他的死亡呢可以讲是双重的悲剧。当耶稣经过拿恩这个村庄的时候呢，他就遇见了出殡的队伍。有人呢就说了，啊，每一个遇见出殡队伍的人呢，他都会拦住的，停低的。我认为呢，他不单只是使到三个人从死里面复活那么简单。只不过呢，在圣经里面所记载呢，只是三个人。这三个人呢是例证，有可能呢是三个不同年龄层的代表，包括是细路仔、年轻人和成人。耶稣使到少年人从死里面复活过来，为了呢就是要安慰这个孤单的妈妈。耶稣同情了这个妇人和他的处境。耶稣触摸这个少年人的棺木，对着棺木里面的少年人讲，他总是呢用一种相同的方式叫死人从死里面活过来的。他直接对他们讲话，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的，我们会听见耶稣对我们说话。圣经告诉我们知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耶稣来找我们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呼叫的声音的。耶稣的声音就好像天使长的声音，又似神的号的吹响的声音。他独特的声音一嗌，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就会复活了。耶稣总是用相同的方法来恢复人的生命，但是当耶稣施行其他神迹的时候就不会用同一个方法的。但我们要记住，当耶稣使死人复活的时候，他总是直接对他们说话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施洗约翰就差派他的门徒去找主耶稣，问他一些问题，因为约翰都感到困扰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九到二十节就咁记载，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，说：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先前呢，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呢，已经看过施洗约翰了。他所着的衫呢，就独树一格的，并且品味非凡。今天有些人呢，穿着一些奇装异服，显示出他们是宗教上面的怪分子，或者是呢一些狂热分子。没错，施洗约翰所着的呢是奇装异服，但是呢并不是他身上的衣服使到他与别不同。其实呢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和他的服侍，使到呢他看起上来与众不同。他是神所呼召的人，如果呢我们要着上宗教的外衣，我们呢就最好确定有神的呼召。好多人认为着上这些外在的基督徒服饰呢，会使到他们变成基督徒。没几耐之前呢，有一个年轻的妇女站在呢我们的电台的总部面前呢，看这里啊，看那里啊，然后呢问我是做些什么的。我呢就告诉他们，我呢就是一个牧师来的。我问他，一个人必须要做些什么才有资格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？他呢就回答了，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必须要对你的邻居友善，就不要批评任何人，还有呢态度要温温和和，讲嘢呢又不可以太严厉。跟住呢他就列了一大堆的清单，指呢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事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。咁於是我就话俾佢听啦，你认为基督教强调嘅係一个人外在所做嘅事。如果你係咁諗嘅呢，咁就错啦。基督教强调嘅係一个人同耶稣基督之间嘅个人关系。唔单止呢淨係要努力咁样模仿基督喎，亦都唔单止係着上一啲宗教上面嘅外衣。最重要嘅係你必须要重生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你必须要经历基督。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施洗约翰的出现在新约里面似乎是摆错了位置。他一点都不属于新约的。他应该是旧约著名的先知里面最后的一个。他就是一座桥梁，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鸿沟连接了。他和撒母耳、以利亚、以赛亚或者耶利米这些有名的先知呢，应该列在同一个等级的里面。身为旧约先知里面最后的一个，施洗约翰呢被当时的王呢就关在监狱里面。不过过多没多久呢，他的声音就会在死亡里面沉默了。当约翰在监狱的时候呢，怀疑就捉住他的心。有一些人呢想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施洗约翰的问题。施洗约翰问的那个要来的是不是你？约翰在这里寻找尼赛亚，他想知道是不是基督就是那个尼赛亚。想要由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呢，无疑是一个笑话。他们就说了，因为呢约翰在监狱里面，所以他心情沮丧，他就丧失了勇气啦，意志消沉啦，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。我就一点都不相信这个讲法。约翰曾经宣告过神的国度要来，并且谴责以色列这个国家。他宣称君王就要快来啦，他为君王铺路，所以呢他是高速公路的建造者。约翰亦都认得出尼赛亚，他就说啦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正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这个是强而有力的言语来的。约翰不是期待一场主学的野餐。约翰所期待的是基督满有荣耀和权能地建立他的国度。由于这件事情未发生，所以呢约翰就差遣他一些门徒呢就去问基督，他是不是他们所找的那一个啊，定是他们还要等其他人呢？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这个节目暂时在这里告一个段落。在下一个节目里面呢，我们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的。请你呢按时候收听，也都欢迎呢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。 如果你对我们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，你可以写信给我们的，我们很乐意为你再作详细的讲解。如果你在生活里面遇到什么困难，也都给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祈祷纪念。你写给我们的信呢，可以在我们电台之后所播出的地址写下它，然后呢注明认识圣经节目收，又或者是给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尽快回复你的。现在在网络上面呢，你都可以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所以呢我都很欢迎呢你用不同的渠道来收听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，而并且呢将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。如果你是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，你都可以透过网络上面所公布的网址跟我们取得联系，我们呢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。好了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